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为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发展是大势所趋。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引领的一项合作研究，探究澳大利亚东部和亚洲中部的海底残迹，可以帮助发现生产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矿物。昆士兰大学地球与科学学院地质年代学和构造学高级讲师周仁杰博士参与了这项研究。周博士您好。
嘿，你好 Jason。
周博士，我看到您最近进行的一项这个合作研究呢，会探究海底残迹。研究中这些海底残迹都从哪儿来呢？会不会我们亲自去比方说收集一些残迹，还是说从别人从那儿拿到这个标本呢？
其实现在都是在陆地上的。我们知道板块构造，大地啊，板块构造运动，地球的表面呢是时时刻刻的存在着变化。几亿年前的海洋通过板块构造的运动啊，它现在在大陆里面。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喜马拉雅山现在当然是陆地上最高的山峰了。但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岩石呢都是形成于 4.7 亿年左右的海底。它是先在海底形成，然后由于板块的运动被抬升到地表上，然后现在变成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
我看到您就是进行的这项合作研究呢，重点其实两个划定两个区域范围啊，一个是澳大利亚东部，一个是亚洲中部。为什么是划定这两个范围呢？
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方法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岩石的对象叫枕状玄武岩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枕状玄武岩里面的有一种叫方解石的矿物进行年代学的研究我们当然是需要去找最新鲜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一类的岩石。正好我们有合作的研究在这两个区域，我们就进行了两个区域的分别的研究。现在实验室已经做了很多对于方解石年代学的研究这种矿物呢其实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地质流体的记录我们的这个工作只是代表了我们实验室众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昆士兰大学赵建新教授的团队呢一直以来就关注于对不同的地质岩石不同的地质矿产进行年代学的研究我们的这个研究呢主要针对于在现在大陆上出露的地质历史中在洋底形成的岩石进行年代学的研究那么这样的研究呢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于在金属矿产的年代学研究和矿产勘探的这个方面去对于很多关键金属矿床来讲呢流体的期次和流体的化学性质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你的这个矿床体系里面可以附近哪一种矿物哪一种关键金属如果我们能对这些地质流体进行非常仔细精确的年代学研究的话这会帮助我们大家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对于某些关键金属矿床的这样的一些模型我们期待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研究方法用在更广泛的研究对象里面去当然包括我们的金属矿床方面
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您通过这个就是矿床里面这个方解石的这个年代学研究就是把相当于是矿物的这个流动性相当于是个判断或者是预判之后呢可能就是说矿物勘探的话就知道这周边可能有什么矿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对的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年代学精细的研究就是想在某一个区域对地质流体进行更精确的刻画当我们知道某一期次的地质流体可以成矿之后呢我们当然在矿产勘探的时候就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区域知道了某个时期的地质流体有成矿的潜力那么在它的相邻区域当我们遇到同样时期的地质流体记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更加仔细这对于我们的矿床的勘探开发呢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些前瞻性的铺垫奠基性的工作的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这个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关注的这个矿物啊？新的这个能源跟清洁能源一般需要的矿物都有哪些您有所了解吗
这个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啊，关键金属 critical metals 啊，当然有很多别的名词了。我们经常听到关键金属，或者叫关键矿产资源，或者叫新经济矿产资源，也有称作为绿色矿产资源，或者叫可再生经济矿产资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多种金属矿产。这些都是很多清洁能源技术里面不可缺少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啊，我们的风力发电机，还有我们的啊电动汽车啊。就拿风力发电机举例，一个风力发电机需要大概3吨的铜，还有一些啊稀土元素所做成的这些啊永久的磁铁啊。我们的电动汽车也需要更多的关键金属啊，比如说呢，一个电动汽车现在需要大概50公斤的铜，25公斤左右的锰。那么我们一辆普通的燃油汽车只需要20公斤左右的铜，10公斤左右的锰，就是铜和锰的需求量从电动汽车和普通的燃油汽车相比的话，就需要很多。但是我们的电动汽车呢，除了铜和锰之外呢，还需要别的金属，因为它有很大量的电池需要装载啊。一个辆电动汽车大概需要9公斤左右的锂啊，13公斤左右的钴元素啊，40公斤左右的镍元素啊，60几公斤的石墨。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需要在2050年之前要达到碳中和。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对这些关键金属的需求是越来越快的增长的。
嗯，
我们有一项数据调查的研究就表明了，比如说我们对铜的需求量我想这个是2017年左右做的数据，当时的计算结果是，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的 climate ambition 的话哈，我们大概未来的26年内，我们对铜的需求量就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开采的铜的总量的总和所以说对，我们其实一直在提未来经济能源转型的这个非常非常迫切的需要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其实是我们对矿产资源的把握，我们对矿产资源的开采，我们能否找到它们，能否开采的过程中有对环境负责，对吧？我们开采的时候有一系列的规范，让它不要再造成二次的环境污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就是根据您的了解啊，澳大利亚的用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这些类的矿物的储量怎么样？
澳大利亚在某些方面其实是占全球领先的地位的，比如说钴金属的储量、锂的储量、锰的储量。包括钨的储量，还有镍、钒的储量，都是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那么澳大利亚呢，国土面积非常的广大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是没有经过勘探的或者是很多地方呢，我们的跟矿产有关的这样的岩层被深埋在地下所以说未来还是需要我们地质学家进行更多的用更新更好的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嗯，给我的感觉啊，特别像这个探寻宝藏哈。就是
对，
您在这个研究和采集的工作中，勘察的工作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我总是觉得地质学家的工作就好像是侦探的工作一样。因为由于板块构造的运动呢，沧海变桑田嘛，对吧？
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岩石记录，它其实有可能形成在跟现在所处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之中我们通过对于这些岩石碎片的研究呢，我们就好像构建一个一定的地质历史一样。我现在在昆士兰大学教授我们大三的专业课大地构造学，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板块构造的一些基本理论。每次上这个课呢，我就带同学们去出野外，到野外去实地的看岩石记录。我们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南威尔士州的 Port Macquarie。
哦，
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海滩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套岩石组合。你在短短的400米的左右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呢， 你可以看到在洋底形成的枕状玄武岩，然后你再走几百米以后呢，你会看到在地壳深部大概30-40公里处才能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岩石叫硫灰岩。是在短短的，因为它形成在不同的部位地球的不同部位，但是由于板块构造的运动呢，它把它都混杂在一起了，然后都现在都出露在地面，所以说同学们就可以在沙滩上走大概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好像旅行一样，从洋底然后一直穿越到地壳深部大概30-40公里的地方，看那里形成岩石，
肉眼可见啊。
对，肉眼可见的，对，所以说这大概就是做地质的乐趣吧。你可以如果你真正理解到岩石记录了哪些信息，你可以去很好的去解读它的时候，你可以构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地球的故事。
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地球与科学学院地质年代学和构造学高级讲师周仁杰博士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非常荣幸。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